谢金根领着陈清秋来到自己的住室门外，房门一开，他让陈清秋先往里边走。陈清秋稍微的犹豫了一下，然后大大方方的他走进来了。一瞧这房间里边收拾的干净利索，陈列摆设都非常讲究，八仙桌子、太师椅子，旁边放着一张雕花的木床，上边挂着蚊帐，屋子里边收拾的是一尘不染。西金哥这一进来，随后就跟进了一个伺候他的喽啰，问了一声用茶吗，给泡一杯茶。说着话，西金哥拿过一个茶叶盒来，一会儿这一杯茶就泡好了，端过来放在桌子上。不用你了，这小喽啰转身就出去了。西金哥把这房门一关，陈小姐请坐。陈清秋就坐在这儿了。西寨主，哎，怎么还叫寨主啊？西大哥，你这屋子里边好干净啊。哈哈哈哈，我这个人生来就好干净，要是周围要是脏一点儿，我就在这屋待不住。尝这茶怎么样？陈清秋端起碗来品了一口，这茶不错。知道这什么茶吗？这是黄山云雾，最好的茶。打别人送给我之后啊，我自个儿还没喝过一回呢，今天是头一回给你沏了这么一杯。哎呦，那我得谢谢您。用不着。陈小姐，到这唐君山上这么多日子了，对这唐君山有什么感觉呀？陈清秋说，这唐君山倒是不错的，山上的环境也好，山上的人也好。是吗？山上的人也好啊？你说山上的人也好指的是哪些人呢？我看各位寨主都不错。你这是不得罪人啊。啊，都不错呀，不伤重。我问你，大寨主盖世英怎么样？
我盖叔父当然好了，没有他怎么能收留我呢？
盖世英盖寨主那不愧为男子汉大丈夫，磊落倜傥，胸怀开阔，我看他是山上第一流的英雄豪杰。
嗯，
剩下的呢？剩下的这些偏科寨主我跟他们接触不多，很难说他们好坏
啊。
哈哈哈，我怎么样？他说的话突然问这么一句，陈清秋非常自然，因为陈清秋心里边有数，知道西金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哼，西大哥，您当然是英雄豪杰。说的太概念了，具体一点说，我怎么个英雄，怎么个豪杰呢？您夜入皇宫，盗取九龙珍珠观，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这说明您武艺超重，能力出群呢。
嗯，
还有呢？再就是西大哥，您年轻有为，风流潇洒。西金哥这事就抖了抖精神。
嗯，还有呢？
还有，西大哥，你在山上威信很高，大家都对你敬仰。
嗯，
还有呢？还有，还有，我就想不起来了。
嗯，
我问完了你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我问你什么呀？你不问问我对你怎么看呢？
哼，
西大哥，我这个人平平常常，一无所长，能对我有什么看法呢？
嗯，不不不不不不，
你太谦逊了。陈小姐，你是我见到的所有女人当中最好的女人。陈小姐不但武艺出众，而且文采超人。那天在寿堂上提起笔来写的那副对联，写得多棒 啊！
我就听人说你还会算卦啊，你还会配药，可以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主啊。不但这个，陈小姐人才也是万里不挑一呀。 陈小姐妩媚当中带着一点俏丽，整个山寨前前后后多少女人，包括我西京哥长这么大见过的女人都算上，不及你。第一眼我看到你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陈清秋一听啊，这小子就没怀好意，但是陈清秋非常沉着。好吧，西大哥既然这么夸奖我，那我就愧领了。实际上我可达不到那种程度。不不不，我不是夸奖你，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您的确如此。陈小姐有过婚配吗？没有。定了亲了吗？没有啊，我也没有。陈清秋吵着他，我看你还说什么。西京哥溜达溜达又转过身来，陈小姐，哈哈哈哈，今天我喝了点酒啊，酒盖脸，说出话来不好听，你可担待原谅啊。大哥有什么话说吧。陈小姐，你看我怎么样？刚才我不说过了吗？你说过了那么些，总结一句话是什么呢？总结一句话，我觉得您不错，不错，不错。要是我们两个之间，如果要是那个啊，要是啊，你琢磨着怎么样？要是什么呀？您甭说了，大哥，您的心意我猜透了，我呀不敢高攀。可西京哥一听有门，不敢高攀，他把我的心思猜透。哎，妹妹，不能这么说，怎么能说高攀我呢？是我高攀你。说实在的，陈小姐，我看上你了，你愿意不愿意吧？愿意的话，咱们两个就成为婚配。西大哥，这藏军山能不能胜，我们能不能在这待得长，都两说着呢。现在不是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现在不是谈这个事儿的时候。藏军山肯定能胜，明天就见输赢。还胜啊，这两天我们是连连失利，我看明天也扭转不了这个败局，怎么能胜？我说胜就胜。是啊，我在这个山上不占位置，我听别人说明天准胜，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准胜，没人跟我说这话，说明我是外来的，我是寄人篱下的陌生之人，人家有什么话都背着我。哎，不不不，绝没这个意思啊，我也是刚知道的，山上所有的偏富债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明天能胜，这是我亲自找的盖世英，盖世英最信得过我，所以把这个底交给我了，这个底我不能往外泄，我要泄出去，这就有掉头的罪呀。哦，跟我也不能泄吧？跟你，那得这么说，就看咱们两个这事儿，你什么意思了？如果说你要点头答应了，这事儿我就能跟你说，咱们都是这样了，是不是？如果说你不答应，那这事儿说什么不跟你讲啊。陈青秋心想，这小子可真够坏的。陈青秋就站起来了，好吧，西大哥，如果你要不嫌弃的话，我就答应了。真的？当然，不过这个事儿得胜败定居之后再说。那当然，我告诉你为什么明天准胜啊，谁也不知道，这盖债主真有心计。为什么在虎头峰鸳鸯岩那个地方比武呢？那个大空场左右是两个看棚，
东边是小八义的，西边是我们的。东边小八义所坐的那个炉棚底下，那是用那长条子是架起来的暗道机关，底下是万丈深渊。总萧仙就在那虎头峰后边有一个小房子，那里边操纵着呢。盖寨主说了，明天怎么我们也得赢。到了一定的时候，盖寨主只要是一下命令，那虎头峰后边那小房里边有两个楼兵在那看着那个总闸呢。总闸一放，绳子往下一出溜，这边呼通一下子，小八义所有的人全都掉在那山涧里边去，谁也活不了。这一下咱们就胜了嘛。盖寨主预计到了，他们山下伏兵都来了，现在就是像练武术一样快打吃，谁抢在前面谁就是胜利者，我们明天指定抢在前面。小八义指定不知道这个事儿。陈廷秋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慢想，哎呀，这盖世英感觉还有这么最后一招呢，这怎么办？我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个消息送下山去，得让安平镇小八义众位弟兄都得知道。这着他虽然想到了，表面上还故作镇静。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的都说明天必胜的，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那我就走了。西大哥，以后咱们有时间再谈啊。陈清秋站起身来就想往外走，这种西京哥在这把手一炸着，慢着，妹妹，既然咱俩这个关系都定了，你就这么白白的走了吗？陈清秋往后退了一步，那你要干什么呀？妹妹，咱们两个亲热亲热。他说着话，西京儿过去又抱陈清秋，陈秋就往旁边一撤身，刘大身上瞪着个红手绢来，这红手绢在手中一拿，西京哥一看这红手绢，以为还要跟他调情呢，乐呵呵的又过来了。这小姐一抖这手绢，啪，噗，迷魂啪，这一股烟出来，西京哥刚一炸着手，阿切，咕噔坐地下了。陈清秋一转身开开门就出来，出来之后急忙奔到后边绣楼。到了绣楼上，一见盖娇娘，就把刚才从西京哥那听了这个消息从头至尾跟盖娇娘这么一说。盖娇娘一听，哎呀，这怎么办呢？今天晚上咱们得把这个消息送到安平镇去。陈清秋说，就是啊，谁去送啊？盖娇娘说，这事可真麻烦了，让石长青去送不行，他下山的路不太熟，别再走不好掉在陷坑里，就咱们俩去吧，亲自去送他那个信。这事不送到可是事关重大。好，陈清秋站起身来跟盖娇娘两个人收拾好了，假装了巡山的样子，由打绣楼下来，顺山路往下这么一走，一看坏了，今天整个藏军山周围喽啰兵是全员出动。盖世英下了一道死命令，山上不管是谁，包括我盖世英本人，一律不准出山，谁要出山立即给我抓住，送到我这儿来。盖娇娘转了一圈，几个出路都探到了，哪边也出不去，你要往外走，好几道喽啰卡在那儿拦着你呢。姐儿两个转了一圈回来，回到绣楼那儿一坐，两个人急得一宿没睡觉，一直等到天亮。盖娇娘说，这可就坏了。陈清秋说，要不明天咱们两个这么办这么办，你看行不行？好吧，试试看吧，这就是救急的办法。第二天他们两个人跟往常一样又到前边来了，这回他们两个人临走之前倒在偏房里边把石长青的绑绳可松开了。实际上这些日子石长青是白天在这绑着，绑着很松，一到了晚上就都给解开了，大门一关这就解绳，石长青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今天到了关键时刻了，给石长青把绑绳松开之后，盖娇娘给他一把单刀，说如果你听到前面全山这一大乱的时候， 你快点提溜单刀往外闯，那可能就是小八义和藏军山城的众人最后一场决战。在这个当中，你帮助我们作为内应跟山上动手。石长青知道就在屋子里边等着。陈青秋跟盖娇娘两人来到中山寨聚一厅，以为还要跟着众寨主到那个虎头峰下呢。盖世英今天改主意了，
娇娘、青秋，你们娇两个就不要到那儿去了，今天就给我看住这个聚义厅。
盖娇娘一听，爹呀、啊，这聚义厅有什么看的？在这儿让我们两个没有用武之地。
不，此处大有你用武之地，今天说不定到底一个什么结局。真要是动手打起来，这聚义厅得有专人在这看管着。我估计有可能宋朝的官军他们这大队人马已经发到了。据我彩盘的打眼的喽啰兵看到说，发现在距离我的山寨不远的地方有伏兵。他来了伏兵我也不怕，今天在这一阵之中我是捉将不捉兵。你们这两个不许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拿你们治罪，听见没有？
好吧，盖娇娘和陈青秋只好答应了，在这看着中山寨的聚义厅。盖世英领着天福寨主们来到了虎头峰下。今天盖世英这边第一个出场的是原先在水路上打了败仗的那个龙潭蝎邓红。这邓红在水路上栽了跟头了，今天想在旱道上找个脸儿，手中拿着就龙头杆棒。这杆棒是个软兵器，也是一个蹊跷的兵器。他把这杆棒手中一轻，就问那边哪个上来。第一个唐铁牛就奔过来了，唐铁牛把这棒槌一举，俩人就动手打起来了。一动手打起来，唐铁牛不是人家个，这杆棒兜住唐铁牛脚脖子，嘣就一个定墩。唐铁牛仗着站着趴着蹲着都差不多一边高，所以是倒下之后一个轱辘就又起来了，一涮杆棒扑腾又一跟头。唐铁牛正在这挨摔的时候，耳畔边就听见有人一声喊，郎君啊。唐铁牛一听，哎呀我妈来了，咱们下次再说。